主耶稣，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今天把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浇灌我们，主啊，也许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同在，主啊，求你的灵全然的充满在这里，主啊，复活的主，你当日怎么样向约翰显现，主啊，今天你要向我们怎么样显现，主啊，让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是永活的真神，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叫做神的自我宣告。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也许是很熟悉，也许是很陌生的。你有没有自我宣告过？有没有？当别人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说我叫某某某，那就是自我宣告。当别人问你你做什么工作，你说我是一个教授，那就是自我宣告。所以神的自我宣告就是当圣经里面启示我们这一位神自己，他怎么样来描述他自己，他怎么样来宣称他自己，他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他怎么样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当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神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的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需要很深的认识，就是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圣经里面这位上帝是怎么样来自我宣告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上帝的自我宣告，其中一个最有名的神的自我宣告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章第14节。当时神要打发呼召摩西从米甸的旷野回到埃及，要把将近300万人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不肯顺服神的呼召，摩西一直在推辞不肯去，摩西用许多的理由来推辞神的呼召，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对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是这位神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回答说，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神在旧约里边许多非常伟大的宣告里边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自我宣告，就是他是自有的，他也是拥有的。你会发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许多的小孩子或者是慕道友都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了万有，那么神是谁创造的？所以在这节经文里边讲到了神他是自有的，他也是拥有的，这是神对他自己的第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告。自有就是代表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自有就代表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自有的，只有上帝他自己是自由的。是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来源的，都是受造的，都是被神创造的，而神自己是没有来源的，他是所有的宇宙万物的一切一切的来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存在，而神的存在是基于他自己，这就是自由的意思。自由也代表这一位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是一位绝对的，他是唯一的一个绝对者，也就是说所有的被造物都是有来源的，都是相对的，都是被造的，都是在时空之内的，都是有限的，而宇宙中唯一的一位绝对者是无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除他以外没有真神，除他以外没有真理，除他以外没有真善美，他就是真的全部，他就是善的全部，他也是美的全部，在他以外没有以外，他包括所有的一切，他就是绝对的意思。所以在上帝的以外，这位自由的，在他以外是没有存在的，除他以外没有时空的，除他以外没有创造者，除他以外没有源头，除他以外没有生命，除他以外也没有知识，除他以外也没有智慧， 除他以外也没有能力，除他以外也没有权柄，除他以外也没有真理，没有道路，没有光。所以这一位自由的神，他是绝对的，只有一位，这一位自由的，他才是绝对的。而拥有的意思就是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没有限度的，他永不改变，他永不衰退，他永不减少，他永不枯竭，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旧约里边上帝对自己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宣告。当摩西问他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告诉他，神说我是自由而且是永有的上帝。在新约这里，主耶稣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在旧约里边，上帝宣告他我是自由而且永有的那一位上帝。其实这个自我宣告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哈，当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在原文的意思里边就是 I am 的意思，就是我是，上帝说我是。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明白神的所有的宣告都是 I am 开始的，我是是神最重要的一个自我宣告的口气。当别人问你你是谁的时候，然后你说我是，这个就是我们自我宣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口气，这也是上帝自我宣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口气。他说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记载了一段故事，那里讲到了主耶稣与犹太人的一段对话。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因为亚伯拉罕比主耶稣道成肉身早1800年。主耶稣却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对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犹太人又要用石头打他。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 Before Abraham I am， 也就是耶稣在这里在宣告他是那位旧约的我是的神，那位自由拥有的神。翻译成中文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是。所以说我是是神在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自我宣告的一个模式和口气。所以到了新约以后，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常常在讲话的时候都是用我是来自我宣告的。在约翰福音里边有许多次主耶稣以神的身份来自我宣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6章41节，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10章11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0章14节，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11章25节，主耶稣对这个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原文中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有许多主耶稣以神的身份的自我宣告，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这位上帝再一次的来宣告他的自我身份。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的以神的身份 所做的一个自我宣告，在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再来看第一章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说：“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两段神在启示录第一章的非常重要的自我宣告。神在这里的第一个宣告说，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阿拉法和俄梅哥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其实对阿拉法和俄梅哥的最好的一个解释是在启示录的第22章第13节那里。那里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哥的时候，他是在宣告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因为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俄梅哥是最后一个字母，也就是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初，他也是终。所以阿拉法和俄梅哥的意思就是，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初，他是终。创世纪是他开始的，启示录也是他结束的。所以弟兄姐妹，神在这里到底向我们宣告什么？他是在宣告他是最开始的一个字母，他也是最后一个字母。意义何在？意义是说，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万物的结束者，他是人类历史的开始者，他也是人类历史的结束者。他是你的生命的开始者，弟兄姐妹，他是你的生命的开始者。弟兄姐妹，让我们重复一下，他是你生命的开始者。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你知道是谁开始的吗？你的生命是上帝开始的，他是你生命的开始者，他也是，他也将会是你生命的结束者。他有权柄开始你的生命，他也有权柄结束你的生命。他创造了你的生命，他有一天也有权柄来审判你的生命。他赐下生命气息给你，他也可以收回这个生命和气息。他是你人生和生命的真正的开始者，他也是你人生和生命的真正结束者。弟兄姐妹，他也是你孩子生命的真正开始者和结束者。所有的被造物都有开始和结束，小到一个细胞、一片树叶、一片雪花，大到一个动物、一个植物、一个星球，一切的一切，上帝是开始者，他也是结束者。所以弟兄姐妹，阿拉法和俄梅哥代表他是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你和我、我们的孩子，所有的一切，小到一个细胞，大到一片一片云彩、一个星球，宇宙万物，他都是开始者，他也是结束者。弟兄姐妹，同时也要让我们明白，如果神要开始，无人能够结束；如果神要结束，也无人能够让他开始。如果神说结束的时间还没有到，你想结束也结束不了。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有人自杀多次，自杀未遂。你想结束也结束不了。如果神说开始的时间还没有到，你想开始也开始不了。我们教会以前就有一对夫妇哈，多年就是不孕，用了所有的方法，想开始就是开始不了。弟兄姐妹，如果神说开始的时间还没有到，你想开始也开始不了。如果神说开始的时间到了，你不想开始也得开始。就像我和我太太，这个哎呀，真是我们两个儿子就出来了哈。如果神说结束的时间到了，你不想结束也得结束。 大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工作，一切的一切，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戈，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是中，他是初，他是终。宇宙万物曾经有一天在上帝的手中开始了，人类的历史有一天也是在他的手中开始的。有一天宇宙万物、人类的历史也同样的会在上帝的手中，在他的时间表里边来结束。所以启示录是一本上帝宣告他最后会怎样来结束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历史的一本书。他最后会怎样的来处理撒旦、处理罪恶和处理一切黑暗的权势。他最后会怎样的开始一个新天新地，是永不败坏的新天新地。弟兄姐妹，我是初，我是终，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人生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上帝宣告我是初，我是终，也同时代表着弟兄姐妹，我们永不会失去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救赎。如果主耶稣在他的里边开始了你我的新生命，弟兄姐妹，他也会在基督里边结束我们的新生命，那就是上帝永远的福乐，天堂中永远的与神同在。如果他是初，他是终，他在基督里边开始了你的新生命，绝不可能在地狱里边结束你的新生命。如果我们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明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新生命是否是在基督里边被他开始的，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开始的，而是神自己开始了我们在基督里边的新生命。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3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一个被神生的人，就是在基督里边开始了他的新生命，他开始了，上帝开始了，他就拯救到底。弟兄姐妹，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好，讲到了我们是不是会失去救恩。这篇文章讲到，你会失去救恩吗？这位牧师说，他说你会失去救恩是许多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容易相信的谎言。许多教派相信基督徒会失去他们的救恩，他说是谁给你们讲了那些话。这位牧师告诉会众，如果有以下的七种事情会发生，那么基督徒才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第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东西是比上帝有更大的能力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救恩。但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节到第29节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第二点，他说如果永生是有终点的，那么我们会失去救恩，但是永生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他说第三个，如果耶稣停止祷告的话，他说耶稣正在为每个信徒祷告，他提醒教会成员，神喜悦耶稣。耶稣的祷告说什么？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第四个，他说如果神不遵守承诺，我们会失去救恩。他说约翰一书五章12节到第13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第五个原因，他说如果基督不是通往神的道路，但是圣经里边讲，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讲，他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六个原因，他说如果圣灵停止工作的话，他说我们 他引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第七个，他说我们失去救恩的第七个原因就是神不再爱我们了。他说罗马书八章第三十八节到第三十九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姐妹，这里就带出了上帝的第二个宣告，主耶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在这里主耶稣宣告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边与他同死，也会在基督里边与他同活，直活到永永远远。当我们在基督里边重生了，我们就是与他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了，我们就会与他一同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这卷圣经好不好？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姐妹，在这个宇宙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全能的，只有独一的真神是全能的，没有任何一个的东西的能力超过上帝的能力，他的能力是超越一切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一切的事上他都随他的旨意行。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第二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他是全能者。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第二十七节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全能者的时候，你知道你所信的神不是一个有半些能力的，而是一位全能的。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跟随神的旨意是那么样的重要。当你明白你的天父他是一位全能的神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明白，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明白上帝的旨意、跟随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跟随神的旨意，你就会无往而不利。在这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力量是超过神的力量的，他的旨意永远通行无阻。因此当我们跟随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力量可以来拦阻我们，因为拦阻我们就是拦阻上帝的旨意。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他要坐船去罗马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节说，当夜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因此保罗非常的清楚他会去罗马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有没有困难呢？弟兄姐妹，有非常多的困难。第二天就有四十多个犹太人同谋起事，他们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前一天的晚上主站在保罗旁边跟保罗说，你一定会去罗马的。第二天就发现有四十多个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他们想要祭司长请求千夫长带保罗下来审问，在路上就要杀掉保罗。但是他们的计谋被保罗的外甥知道了，告诉了千夫长，当夜保罗就被送到了凯撒利亚。有没有困难？还有困难。保罗在凯撒利亚一被关就关了两年，直到新任的巡抚 到位，才将保罗用兵送到罗马去。还有困难，当他们去罗马在船上的时候，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十几天暗无天日的被风吹，被风逼迫，完全没有活命的指望了。但是神的使者又在非常艰难的夜间又对保罗说，不要怕，你必然会得救，而且船上所有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果然船最后靠了岸，但是船坏了，所有的人都从游泳到了一个小岛上。然后还有困难，在这个小岛上大家一起在烤火，保罗呢就拿了一捆柴，柴上有一颗蛇，因为火热这个蛇呢就出来咬住了保罗的手，保罗却把这条毒蛇甩在了火中。当时有一些土人看见保罗蛇咬住保罗的手，就说保罗必定是一个凶手，虽然被救上岸，但是天理还不容他活下去。他们以为保罗会扑倒死亡，但看了许多的时候发现保罗一点事都没有，然后他们就以为保罗是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困难，但是最后保罗终于到了罗马。在《使徒行传》的结束的时候，圣经说保罗到了罗马以后，两年的时间在那里天天传扬福音。这个就是神的全能。你会发现当你遵行神的旨意之后，整个黑暗的权势，整个撒旦的力量，所有一些世界的力量都想来拦阻你，都想来攻击你，但是你会发现你遵行神的旨意，你跟在神的旨意的后边，你就无往而不利，因为神必定会来在你的前面替你开道路。弟兄姐妹，所以一个基督徒了解这件事以后，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跟在神的后边，他为我们开道路，他为他的旨意会让红海分开，让旷野有道路，让沙漠有江河。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他开始了就没有人能够停止，他结束了也没有人能够开始，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就会跟随在他的旨意后边，我们就会永远的想跟随在旨意的后边，神的旨意的后边。只有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姐妹，我到今天开始我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我不太随便的开始任何的东西，每一件开始之前我都要在神面前尽量的来祷告，常常我无意开始的东西常常很快就结束了，我会发现我没有能力能够来拖住任何的东西，我会发现如果我开始了我就必须要维持住，但是如果是神开始的，你会发现神就会托住，他会引导，他会保守，他会除去一切的艰难和挑战，他开始了阴间的权势就不能胜过，他就会让这个侍奉走到底。弟兄姐妹，否则你开始了你就要负责，你就要托住，你就要打退敌人，你就要供应。弟兄姐妹，你觉得我们能不能拖住任何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拖不住任何东西的。如果我们中间最强壮的弟兄哈，你拿一个20磅的哑铃，你在那里拖一个小时，你看一看，你会发现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如果神不拖住我们的生命，我们可能下一秒钟就没有办法存活了。上帝才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托住万有的，他托住教会，他托住你我，他托住他的事工，他也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开始了他就会让他在基督里边来结束，他会亲自的托住这个事工。弟兄姐妹，现代民主的社会说，当我们讲到这位神是绝对的时候，现代的民主的社会哈，讲到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人，是有限的人，我们的智力，我们的爱，我们的能力，体力各方面都是有限的， 并且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有限有死有罪的人，所以必定是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但是这一点却不能用在神的身上，神是绝对的，他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位绝对者，唯一的一位全能者，他必须是绝对的。按我们今天民主社会的文化来说，他必须是独裁的，他所有的讲话语气都必须是绝对的，都是永远正确的，永不改变的，都是绝对的真理。他的道德就是律法，如果他不绝对，他不独裁，弟兄姐妹，他就不是神，他就不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全能者，只有他是绝对的。所以圣经里边，好弟兄姐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位神的自我宣告是非常非常绝对的。他在圣经里边宣告说，他说除我以外没有真神，他在圣经里边宣告说，他说除我以外没有良善，只有神一位是善的。他在圣经里边宣告说，他说除我以外没有拯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在圣经里边宣告说，他说除他以外没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在圣经里面宣告说，除他以外没有能力，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在圣经里面宣告说，除他以外没有全在，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座的哪一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2000年前我们都不在这里，对不对？2000年前的人哪一位是今在的呢？明年才生下来的人哪一位是今在的呢？主耶稣说，任何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教会里边，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教会在聚会，数不清，主耶稣都在他们中间。主耶稣是唯一的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一位绝对者，除他以外也没有全能。弟兄姐妹，我们总是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中国人说，好，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你会发现这句话一定是错的。所以如果有人让你相信，好， You can do everything， 都是巨大的谎言，是人类自高自大的一种愚昧。弟兄姐妹，我手坏就是因为我相信这种话，所以玩命练琴，跨越了界限，所以就把手练坏了，不仅登不了高峰，连给学生做个示范都疼得不行。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神是绝对者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兼容并蓄的这种思想都是人类的产物。因为人是相对的，你也是神，我也是神，这都是相对的人类和有限的人类的宗教产物。如果我们认识神是那位宇宙中唯一的一位绝对者，我们就不可能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同时代表他永不改变，他永不败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都有一个长大的过程，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都有一个吸收的过程，不断累积的过程，量变的过程，而神是没有这个过程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一次且永远的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一次且永远的拥有所有的资讯，他一次且永远的明白一切，他不需要进步，他不需要完善，他不需要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种话是无法用到神的身上的。他也不需要成长，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不是过去不全能，现在成长进步到全能，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弟兄姐妹，进化论这种东西永远是人的思想、人的想法、人的理论、人的认识，神不需要任何的进化，他一次并永远的预知一切、预定一切、掌控一切、决定一切、计划一切、命定一切，永不改变、永不枯竭、永不败坏、永不老化、永不衰残、 永不成就，他一次且永远的掌控明白计划，拥有一切。英文叫做 once for all, once forever, 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代表了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托住宇宙的维持者，他也是整个宇宙的真正的拥有者。弟兄姐妹，也许有的基督徒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我觉得哈，我必须要说，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也因此宇宙万物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现在你在地球上买一小块地，盖了一个房子，你需要了解这块地它真正的所有权不是属于你的，这块地真正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觉得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时候，这只是这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和隶属系统对我们的一个骗局。弟兄姐妹，也许过几年你把这块地卖了，也许这过几年你把这块地给了你儿子，或者我们去世了以后，或者在我们之前有许多的人在这块地上居住过，也有许多人在这块地上生活过，我们去世了以后也会将有许多的人继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居住，来来去去一代又一代，地却长存。宇宙万物真正的拥有者是神自己，他的所有权真正的隶属者是属于创造他的那一位，不属于你我。同样的事情，包括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一切，上帝是最终的所有权，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是真正的那一位拥有者，这也包括我们自己。他是开始，他是结束，你的生命是上帝开始的，因为上帝创造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结束是因为上帝要你生命结束，因为他是上帝，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万物的拥有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不认识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的痛苦，我们的一生就会紧紧地抓住所有的这一切不属于我们的东西，财产、金钱、儿女、丈夫、妻子，天天与上帝搏斗。当我们明白了万物的所有权，真正的他的所有权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才会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关系，有一个安息与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你会发现，上帝赐给你的也没有东西可以挪走，上帝要挪走的也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他。神可以让红海，让任何的事情开始，他也可以让任何的事情结束，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亲人，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他是一切受造之物、宇宙万物的开始者，他也是宇宙万物、一切受造之物的结束者，他同时也是你我灵魂的真正的拥有者。最后上帝在这里宣告哈，在第十七节他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那一位掌管我们永恒的命运的那一位主，所有一切的被造之物的命运都掌管在他的手中，没有人、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的命运不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的，并且他也掌管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的永恒的命运，因为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愿意上帝在哪里结束我们的人生？是在上帝的慈爱、祝福、永生里边结束我们，还是在上帝的永远的审判里边结束我们？因为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最后我们唱一首诗歌哈。